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如果有一天钱不重要了，你会做什么呢？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开头的问题，现在被一个正在改变世界的人严肃地提了出来，而且他给出的时间节点是10年之后。说这话的人呢，正是埃隆·马斯克。7月23号，他在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接受《经济学人》（Insider） 节目的专访，谈话里聊到了 AI、机器人、中美竞争、工作未来，甚至人类文明终极走向。这一次，他给出的判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进，也更加坦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这场信息量极大的对话，看看站在科技最前沿的人看到了怎样的未来。对话开场很轻松，记者寒暄说很难介绍他，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。马斯克回答很简单，说自己就是闲不下来，天生爱造东西。记者顺势问10年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马斯克直接说他很难想象未来没有大量 AI，10年内，也就是到2036年。AI 的能力会远远超过全人类智慧的总和，而且是远远超过，甚至5年左右就可能达到这一步了。5年，记者重复了一下这个时间，显然有些吃惊。马斯克很确定，到那时候 AI 在任何事情上都会比人强，除了当人这件事本身。最可能的结果是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，任何人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。他承认这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是提醒大家，现在是2026年，等2036年再回头看。当然，有些事情可能让这一切偏离轨道，但假设一切如常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。聊完宏大的愿景，记者马上问了一个实际问题：你的公司要怎么赚钱呢？从 SpaceX 招股书来看，未来绝大部分收入似乎会来自于 Grok 而不是航天业务。马斯克没有回避，他说，经济本质是数字智能加物理智能的结合。现在数字智能发展得很快，AI 几乎每周都有新的突破，但是它局限在数字领域，没有执行器。需要人形机器人作为载体，把智能从数字世界延伸到物理世界去塑造原子。他反问：经济是什么？经济就是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。有了大量机器人加强大的数字智能，就拥有了近乎无限的经济。未来会和过去截然不同，没有任何类比能够说明这场变革的规模。记者继续追问赚钱的事情，马斯克给出了更惊人的预测：到2036年，钱就不重要了。记者马上说，买股票的人恐怕不会同意这个说法。马斯克解释得很直白，你要钱干嘛？无非是买东西、买服务、食物、房子、出行、娱乐。要是那时候机器人和 AI 造出来的东西多到没人消费得完，你还要钱干什么呢？记者问，那你是卖机器人还是用机器人生产服务呢？马斯克说，我造出来的东西白给你，你偷着乐吧。他说，要认为自己能够控制比人聪明得多的超级 AI，那是虚荣心作祟。我们能做的是确保 AI 有良好的价值观，让它关心人类，希望我们幸福繁荣。最重要的是让它极度追求真理和好奇心，这样它会促进人类的繁荣。话题呢自然转向控制权。记者问：10年之后，人类就不再掌权了吗？马斯克回答得很干脆：不太可能。如果 AI 和人的智力差距比人和黑猩猩还大得多，很难想象黑猩猩能够说了算。他开玩笑地说：我们说白了就是进化版的黑猩猩。没多久之前还在丛林里荡藤蔓、啃香蕉，现在偶尔呢还荡两下。玩笑归玩笑，记者拉回风险的话题。他提起10年前马斯克就说，最恐惧 AI 递归自我改进，人类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当作宠物养。2023年马斯克还呼吁过放缓 AI， 去年说有 10% 到 20% 的概率毁灭人类，现在怎么好像放松了呢？马斯克说他仍然认为有风险，概率不是零，但想通了一件事情，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挡住这股势头，就算真的有停止键，可能也不该按，因为最有可能的结局是所有人过上极其丰饶的日子。 AI 进步势不可挡，就算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。记者追问那个 10% 到 20% 灭世概率的问题，马斯克说，反正长远看我们都得死，宇宙最终的结局是热寂，结局太可怕，所以过程才是重点。记者问，如果火箭有20%概率爆炸，你会上吗？马斯克说，会呀，问题是你根本拦不住，能做的只有尽量压低坏结局的概率。他坦率回顾了自己和 AI 的渊源，很长时间他不碰 AI， 后来创办 OpenAI 是为了制衡谷歌，因为当时 AI 基本被谷歌垄断了。再后来 Anthropic 从 OpenAI 分出去，这一系列操作本意不是加速 AI， 结果连锁反应反而推动了 AI 的发展。所以不管哪条路最终都是加速，那就打不过就加入。既然风险不可避免，怎么降低风险呢？记者提到了德米斯·哈萨比斯提出的公司合营监管建议。马斯克说他和哈萨比斯聊了好几个小时，他的建议很简单， 几家头部 AI 公司每隔几周开电话会沟通安全问题，在发布突破性新模型之前，给竞争对手一到两周的测试时间，让他们帮忙找问题。政府技术能力不足，不在前沿，竞争对手最有动力，也最有能力发现问题。这个机制可以先做起来，慢慢演化成更完善的体系。记者问，为什么还没有做呢？你们也就几个人，达里奥·阿莫代伊、德米斯·哈萨比斯、萨姆·奥特曼，你们互相竞争还不太喜欢对方。马斯克说，这正是让竞争对手互查的好处，给他们一周看新模型，问题大概率能够发现，他们本来就有动力盯着对手。一周时间只是私下测试，不是要交出技术，通过 API 测试就行了。他已经跟德米斯提过，也会跟达里奥谈，当然还要包括非常出色的中国 AI 公司。他特别提到 Kimi K3 上周刚刚发布，客观来说 Fable 仍然是最聪明的模型，但是 Kimi 正在非常接近 Fable 的水平， Anthropic 的 Mesos 系列肯定也有更强的版本随时可以发布。聊到这儿呢，自然说到中国的 AI。 马斯克说，考虑到中国公司在算力有限的情况下已经做得这么好，如果有大量算力，很可能会成为领先者。 AI 制约的因素是电力和芯片，物理 AI 就是机器人。中国有很好的机器人公司，甚至有机器人格斗比赛，有个机器人头都被打掉了还在继续打，以后这些比赛会很好看。说到制约因素，马斯克给出了重要的判断，中国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、欧洲和印度的总和，未来可能达到美国的四倍，和人口比例大致相当。记者问，美国政府应该禁用 Kimi K3 吗？马斯克说，美国可以禁止本国公司用中国模型，但阻止不了世界其他地方，出口管制没什么用，阻止不了中国的领先。他认为现在 AI 真正的瓶颈更多是电力和散热，而不是芯片本身。 AI 芯片的功耗极高，制造速度已经超过了新电力的上限速度。记者提到 Kimi K3 最引人注目的是芯片的利用效率，马斯克表示同意，而且说中国在光刻技术上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接近成功，突破后就能够大规模制造 AI 芯片。所以目前中国以外的瓶颈是电力，中国的瓶颈是芯片，解决电力之后瓶颈又会回到芯片。记者指出，要建立全球安全机制，中美必须合作。马斯克同意，应该把中国前沿 AI 公司纳入进来。他的建议是，头部公司如果觉得新模型危险，就通知政府。只有公司拒不处理风险时，政府才介入。实际上，只有中美两国政府有能力采取行动。记者担心靠公司互查可靠吗？马斯克指出 ，Mesos 事件里不是政府发现的风险，是亚马逊发现之后给白宫打了电话，这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。他强调这件事情很紧迫，必须未来六个月内建立机制，模型进步太快了，六个月已经算很长了。可以先从非正式每周电话会和一到两周的提前测试开始，类似于美国电影协会评级的行业自律机制，出了问题再请政府介入。记者又提到人的问题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嘲讽，充满个人恩怨，能够坐下来合作吗？马斯克很坦诚，说自己对奥特曼确实没什么好感，因为当初办的是非盈利开源组织，结果变成了$8000亿市值的闭源盈利公司，这和初衷完全相反。达里奥离开 OpenAI 创立 Anthropic 也是因为不信任奥特曼，他觉得达里奥是很有原则的人， Anthropic 团队看起来都出于善意，但是他也清醒地说，西方谚语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成的，他倒觉得主要是恶意铺的中间夹着几块善意的垫脚石，不能够掉以轻心，但真要为世界坐下来谈，个人恩怨可以放一边。聊完安全地缘，话题转向了普通人最关心的工作。记者说 ,75% 的人对 AI 焦虑，尤其担心工作。达里奥说几年内 50% 的初级白领工作会消失。马斯克先调侃了一句，说达里奥在 Mesos 事件上确实挖了坑。一边呢说 Mesos 超级可怕，一边呢又要发布，人们当然会恐慌。但是他承认 AI 取代工作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讨论。他说这一路不会太平， AI 在任何工作上都能够比人做得更好，尤其是电脑前的工作。这一天很快就到了。软件工程领域 AI 写代码已经超过了 90% 的专业工程师，未来会比 99% 的人更好，最终达到 Stockfish 级别。 Stockfish 是国际象棋程序，强到手机上装一个就能够随便虐世界冠军马格努斯卡尔森。 AI 最终在所有领域都会达到这个水平，不过体力劳动需要人形机器人，目前还做不到。他说人形机器人就是数字 AI 的末端执行器，有一定本地智能，但是由大模型管理。他说过很多次，工作将变成可选的，最好的比喻就是园艺，你不需要自己种菜，商店里的菜更完美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在花园里种，虽然没那么好看，但是有手工感，朋友来做客，用自己种的菜来做饭会是很好的细节，未来的工作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记者说懂这个意思，人们还是会下棋，尽管电脑更强，但丢了工作的人怎么生活呢？这更可能走向革命而不是天堂。马斯克只说了四个字，全民高收入。但记者问他怎么走到这一步呢？ 马斯克承认路会很颠簸，不会一帆风顺。他举了历史的例子，计算机曾经是一种职业，一整栋楼的人做计算工作，计算机出现之后，这些工作都消失了。当时有人不开心，但现在没人想干那种工作了。区别只是这次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。他推荐想了解未来的人去读伊恩·班克斯的《文明》系列，那是他见过对于 AI 未来最好的构想。记者说，觉得那个未来里人类自主权有限，马斯克回答得很实在，完全没得比。回到分配问题，记者问是不是要大规模财富再分配，收更多的税呢？马斯克说，财政部直接发支票就行了。记者担心发钱会引发通胀，马斯克给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判断：通胀是货币和商品服务之比。如果商品服务产出增加 1000%， 只要货币创造速度低于产出增长，反而会通缩。他预测通缩才是未来的问题，不是通胀。记者说，愿意相信这个判断，但是怎么从现在两极分化、愤怒恐惧的社会走到那个天堂呢？马斯克说，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。他自己一天之内情绪也会在兴奋和恐惧之间来回跳，不是盲目乐观派，但确实存在风险。那政府该做什么呢？收更多的税吗？马斯克说，自己已经交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税，未来会交几万亿美元，他没意见，但未来钱本身就不重要了，税收也会不重要。记者问，怎么让普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呢？他说， SpaceX 上市原因之一就是让公众能够参与持股，上市公司可以有数百万的股东，私有公司只能有几千个。记者问，有没有更普遍的股票分配机制呢？马斯克给他算了笔账，他的股票期权联邦交 40% 所得税，加州税大概 15%，去世时再交 45% 遗产税，到头来大概只剩四分之一。但这让他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掌控公司的方向，直到 AI 聪明到接管一切，那时候控制公司就没有意义了。话题转向权力，记者说，人们担心世界由极少数权力极大的人塑造，马斯克就在名单的顶端。马斯克反问，这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呢？什么时候不是这样？记者也承认从来如此，但这次变化太快。他指出， SpaceX 上市之后，马斯克持有 80% 的投票权。马斯克说，这很常见。 Alphabet 由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控制，马克扎克伯格也控制着 Meta， 扎克伯格在 AI 上很努力， Meta 也会成为领先的 AI 公司之一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控制权呢？马斯克解释说，需要确保能够专注5-10年的长期投资，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有业绩压力，没有办法投长期见效的项目。 SpaceX 要投月球基地、火星基地，短期会压低盈利，公开市场也会有巨大压力，做空的人也会来。他特别喜欢散户投资者，发现散户眼光很长远，反而是机构基金经理激励机制有问题，他们考核周期只有一年甚至更短，自然会把短期压力转嫁给公司。理解了激励机制，行为就说得通了。那关键人物的风险呢？万一出意外怎么办呢？马斯克说，公司有清晰的路线图，他离开后还能够好好发展好几年。他举了史蒂夫·乔布斯之后的苹果为例，路线图还在执行，产品也很好，但是再也没有乔布斯级别的突破性产品了。记者观察到一个现象，之前一直说殖民火星，现在好像更关注 AI 和轨道数据中心了，注意力转移了吗？马斯克说，他感兴趣的是一系列能够最大化将意识延续到未来的行动，让未来光锥尽可能大，成为星际文明遨游星辰，实现星际迷航、星球大战那样的未来。星球大战是他6岁在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，当时就觉得是最棒的东西，影响深远。现在他有时候觉得生活很超现实，不敢相信星舰真的在造，那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飞行器，计划每小时发射不止一次。记者说，根据过往记录，应该相信它能够实现。马斯克说，事情发展基本和他想的一样，不只是他，雷库兹贝尔预测也一直出奇准确。他说自己的预测准确率很高，虽然有点卡山德拉效应，人们不愿意相信，但时间会证明很少说错。最后记者问他对哪部分判断更有信心，马斯克说，从宏观大势来看， AI 和机器人不到10年就会彻底主导一切，很多现在讨论的问题会变得不重要，AI 机器人起点10年后就会到来。整场对话听下来，你会发现马斯克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，一边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乌托邦，钱不重要，工作变成爱好，另一边是 10% 到 20% 的文明毁灭风险，人类可能连黑猩猩都不如的从属地位。他最终的选择不是悲观阻止，也不是盲目狂奔，而是承认风险然后跳上车，尽量把方向盘往好的方向掰。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10年后工作真的变成可选的，就像在花园种菜一样，只是因为享受过程才去做，你最想做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